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13号投票通过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那么根据弹劾条款，特朗普是被指控煽动针对美国政府的暴力。那么1月6号发生的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的事件呢，是直接导致了民主党人启动这个弹劾的程序。那么特朗普总统本人呢，表示对他的弹劾会在全美各地引发巨大的愤怒，而反对弹劾的人士也指出，在特朗普任期不到一个星期之际，再度发起对他的弹劾，会导致美国陷入更深刻的分裂。那么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行动能够走到哪里？民主党人再度发起弹劾特朗普到底有没有道理？他对美国政坛以及未来美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谢富生，欢迎谢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美国《世界日报》副主编魏比周先生，欢迎魏先生。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谢教授好。
好，我们先来请教谢教授，就是在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任期啊还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这个国会启动了这个弹劾他的程序。那么其实这个时间上看起来恐怕都不一定来得及，而且今天就是根据最新的这个报道，这个参议院表示他不会是立即来对于这个弹劾案接这个弹劾案进行这个审判。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您认为为什么还是要启动这个弹劾案呢？
我想这个弹劾案的启动当然是由民主党来做的啊。那民主党跟这个特朗普就川普总统之间，当然这个中间的这种瓜葛，当然就是起来是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那这可以追溯到比如2016年的总统大选，那川普总统他是以选民少数选民票的少数，但是选举人团票的多数而当选。那随后这个他的一些政策主张，他的行事风格当然都跟民主党有很多格格不入之处哈。那当然最启动这次或 trigger 就整个推动这次的弹劾，当然关键当然就是从选举之后那川普总统基本上一直强调这个选举实际上是被偷的哈。他认为有很多的不法事件了，然后最后导致在1月6号这个冲击国会的事件。那这个这也导致了最后这次的弹劾案的提出了。当然在这个整个弹劾条文里面，当然除了1月6号的事情之外，当然也提到1月2号川普总统打电话给交界的周务卿，希望能够找到一些选票。那这个当然都是整个背后的一些利己的一些因素了。那其实整个除了弹劾案提出，除了针对按照民主党的用意，当然就是说既然总统做了一件事必须要就责。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也多少才从政上的角度来讲，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如果弹劾能够成功的话，那说不定可以阻止川普总统再有继续连任公职的机会了。那共和党里面也跟上次的弹劾不太一样，就这次确实有一些人倒戈啊。那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共和党的国会议员，那对于川普总统当然也有一些不满但是过去因为选票的关系，因为他们很多都要连选连任了，都要参加初选了等等，那也不敢过分的去违逆川普总统的意思啊。那这次现在川普总统要下台了，那因为最近这些事件也使得川普总统本身的声望往下掉啊。那另外这个又涉及到这些金主们，很多都纷纷跟川普或相关的人士做进行切割。那对于很多既有的共和党内的所谓建制派啊，那他们可能也觉得趁这个机会啊，虽然他们不见得明住，可能暗住，不管怎么样的住法，那也希望就是说趁这个机会，说不定可以让川普跟共和党也能够做一个比较干净的切割。那这个我想都是背后的一些因素。
好的，谢谢教授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想请教魏比周先生，就是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是不是赞同啊这个美国国会二度弹劾特朗普总统？ 您的主要看法是什么呢？
对，我觉得我现在分两个部分来讲，一个部分从大体宏观来讲，从美国宪法跟宪政这个角度来看，的确是有弹劾的必要。因为就美国三权分立来讲，这个司法还有行政还有立法来讲，今天摆在现前的情况，事实是这个立法权代表国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等于说你直接杀到家门口来了。整个国会正在开会的时候，被迫要东奔这个东藏西躲的这些情况，等于说国会代表民意在正在进行最后总统选举认定这个情况下，在宪法赋予他的权力情况下，在运作的时候，居然受到一个来自于行政权所策动的，我们当然用这个词或策动煽动来讲，这个当然从川普角度来讲是不会承认的啊。但是事实上明摆的是，这个行政权已经这个超越他本身应该有的这种运作的层次，而是使用暴力的方式来对立法权造成这么大的冲击。所以从宪政的角度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维持民主运作的角度来讲，这个弹劾案是非提不可，能不能过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历史上必须要摆出这样一个姿态，否则的话，美国作为一个所谓民主国家来讲的话，那简直不成体统的事情。所以就从这个三权角度来看的话，必须要这么做。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从这次看起来，美国这个三权在这一次川普当选这个四年来已经是运作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娴熟，这个频繁而且是娴熟了。所以每个地方都有立场，从川普角度来讲，他这个行政权基本上已经受到了这个立法权还有这个司法权的各种不同的挑战，更不要说现在还有第四权就是舆论方面这些，包括社交平台上对他的挑战。所以从川普角度来讲，他是被挨打了四年，可以这么说。从一开始的这个弹劾案啊，各方面对他的这个通俄门啊等等，对他来讲，他真的是有苦说不出，是被压着打了四年。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在你如果抛开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宪法层次来看的话，那的确刚刚就像谢教授说的，这的确是两党杀得你死我活，真正是这么这个情况是摆的是没有错的。但是今天刚刚通过的这个众院的这个弹劾案，可以看得出来，川普虽然遭得到这么大的攻击，这么大的打击，摆着明摆的弹劾案要对付他，但是呢，共和党还是不敢全部都出动，只有大概原来说是将近20几位，快30位，现在出来只有10位左右的人来这个跨党治党，所以你可以证明说，刚刚就实际上牵扯到连选啊，还有连任啊，还有党内的派系啦、等等各种的考虑，所以川普虽然遭得到这么大的冲击，但是他的力量，他实际上的这个力量还依然继续存在的，就共和党有对他还是动弹不得的。
谢谢魏先生的分析。接下来先请教谢教授。那么就是现在这个国会众议院呢是通过了这个弹劾案的这个表决啊，通过了。那么他也是成为这个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至少是目前来看是第一位这个两度被弹劾的这个总统。那么请您给我们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接下来这个程序会是怎么样的？这个参议院会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参议院他表示说这个多数党领袖说不会马上来接这个案子，会那他会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程序呢？他会不会影响后续这个下任这个总统这个拜登的这个一些议事日程呢？这个到底会朝什么样方向发展？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所谓的弹劾啊，对总统的弹劾，当然是先经过众议院这一关，到今天已经通过了。那众议院是负责弹劾，就有点像我们如果就一个司法程序来讲，就像众议院就像检察官一样，他要起诉啊。那起诉了之后，那就把这个案就可以送到参议院，参议院就像法院审判啊，那做最后的定夺啊，最后到底是不是要判这个弹劾案能够过关或不过关。那么在这个程序当中，当众议院因为他已经通过了弹劾案，这个案子本身他就送到参议院，然后同时那个他也会有一些代表到参议院去做这些论证啊什么的，就有点像检察官要到法院去起诉一样。那另外当然总统当事人哈，当然他也会聘请比如说律师啦什么帮他去防御啦。那双方就经过交叉就 cross examination 就交叉辩论以后，当最后这个案子就由国会就由参议员来做最后的定夺。那参议员在定夺的时候实际上是由最高法院大法官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来担任主席，然后必须要由参议院的议员 的三分之二多数，出席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然后才能够按这个案子通过。那目前当时98个参议院还有2席的在乔治亚州选出来的参议员还没有经过最后的认证呢。那如果98的话，那三分之二就是66。那如果说最后这两个都被认证了，然后就变成50的参议员，那就是要有67位参议员的通过，然后才能够让这个案子能够成为事实。那在目前状况下要那因为目前民主党只有控制50个席次。那换句话说，必须要有共和党员，共和党的参议员至少有16到17个参议员要能够倒戈跑票啊，那才有可能让这个弹劾能够过关。那当然这个是非常高的门槛，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两天今天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Mitch McConnell 当然也提到，就是这可能是他可能不会立即去启动这样一个程序，所以可能会拖到拜登总统就职之后才有可能再发。但在那个时候当因为双方是50对50，再加上因为副总统是民主党的，所以当民主党就变成多数党，那民主党的新的多数党领袖当然就可以决定是不要进行这样一个程序。但这里面有必须要衡量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如果这个程序进行以至于影响到拜登新的政府的人事任命政策的推动等等，那可能他们也必须要做斟酌怎么样能够在两者之间做个相权，然后最后再做一个再安排适当的时间再去处理这个事情。
好，谢谢谢教授的这个介绍接下来先请教魏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在这次弹劾投票之前这个民主党人，特别是这个议长这个佩洛西，是希望这个副总统彭斯呢能够以这个引用这个宪法第25修正案来罢免特朗普总统，但是这条路好像没有走通。那么副总统彭斯是拒绝了。那我想听听您就是对于这个事件的这个看法，就是为什么副总统彭斯会拒绝？他为什么会拒绝用这个25修正案来罢免特朗普总统呢？
对，这当然这个从这个6号开始，当然两年酝酿有两条路。一条路线就是所谓的提供第25修正案来对这个事情，但实际上有一个操作性的困难，就是说在这个内阁里头，当要有差不多到2/3到1/2以上的内阁成员要投票来决定是不是要启动这个25修正案的时候，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有很多部长是代理部长，你比如说刚刚这个劳工部长赵小兰这个交通部长赵小兰辞职，还有这个教育部长辞职等等，现在这个国土安全部长也这个代理部长都辞职了，所以这里头有很多代理性的问题。那么这些代理部长本身没有经过参议院任命，所以他们事实上能不能成为真正的部长，而是不是具有投票权，而且他们投的票据有没有办法在25修正案情况下能够生效，这都是还是一个法理上要争的问题。所以就实际运作上来讲是有这个困难度。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时间性的问题了，你剩下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你要动员这里头的人，还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情况下，是不是要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实际上的，我们刚刚讲的，这是一个实际上的考量。但政治上的考量更是如此。从潘斯的角度来讲，他不可能带着自己人去把这个川普冲垮的，不太可能。所以在昨天晚上跟前天晚上，你都看得出来，川普昨天晚上去讲话，昨天讲话，然后到德州去讲话，他在之前已经跟潘斯见过面了，所以这里头已经在谈妥一些什么事情，在党里头包括未来的这个党的方向的走向，还有参众两院之间的这种党员的这个党籍立议员的本身之间的协调，所以这里头已经在做一些很大很大动作的安排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25修正案是不管在这个实际上来讲，或者是在这个理论上来讲，执行上来讲都是不太可行的。所以当然，创始民主党心里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昨天晚上这个差不多这个10点多钟的时候，潘斯马上就给了一封信。正式告诉佩洛西说，对不起，我不可能做这个事情。他讲的理由是说，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会让这国家造成更大的这个分裂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都是似是而非的理由。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你现在不要管国家是不是会分裂会撕裂，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跟不对的事情，必须大家要站出一个立场出来。所以现在看得出来，双方都是在和稀泥，明明知道这是一场打不成的这个弹劾案，但是还是要去做。那这边知道这个是明明是不对的事情，但是还要找各种理由去堵塞。但是所以我们这样的讲说，就落到真正的党派真正互相斗争的时候呢，看到的出来就是这样的不同的大家在那边出来出去的事情。
好，谢谢魏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谢教授啊，就是这一次这个弹劾案跟上一次，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被弹劾啊，就跟上一次那个弹劾案感觉上 这个气氛呢、啊，还有这个政治环境啊，都有很大的不同。那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啊，就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次有一些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倒戈，然后去赞成这个弹劾案，就是这两次弹劾有什么不同，差别在什么地方呢？请您来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那上一次的弹劾，当然是跟选举有关啊，所以通俄门啊等等。那在比较属于这种在这种政治氛围下面，很多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实际上他们也投鼠忌器啊。但虽然说可能对川普个人说不定有一些不满啊，但实际上因为涉及到选举的问题，他们要竞选连任，那川普确实手握上很多的资源，那确实有很多他的支持者在啊。那川普在共和党内部的支持一直是很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就这些，因为这些国会议员他们要竞选连任，他们还要经过初选啊什么的。那初选里面，如果说有共和党的人啊、如果是川普的力量如果不支持的话，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所以在这个整个环节下面，还包括在那上一次的这个整个通俄门的调查的报告，很多地方上是有点语言不详的，所以并不是有很明确的具体，有些地方的市政并不是那么绝对的明确，或者是说很难是叫 impeachable offense， 就是到底是不是能够把它是不是值得去弹劾的这样一种违规哈、啊。那这个我想对于很多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来讲，或许他们心理上当然也觉得不是，就是拿捏比较不容易拿捏，而且基本上他们也在整个政治的考量上面，当然也站在川普的这一边。那这一次的选举的这一次的结果当然是不同啊，那因为这选举的结果，川普基本上否定选举的合法性啊。那这个其实也对于某些共和党的这些议员们，当然也不以为然啊。那另外一方面，整个至少疫情的处理啊，各方面其他很多政治上的失误，那直接的冲击当时1月6号的到直接报名冲到国会里面去啊等等。那这很多的这些国会议员当然觉得Trump 在后面煽风点火，可能他们当然有更多的不满。那因为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因为 Trump 马上要下来。那他1月20号之后他就不再是总统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他的名望随着这次的选举的后续的发展，他的整个民调名望看起来是在往下走啊。那他是不是能够持续他的政治能量，其实就可以打很大的问号。那也让有一部分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们比较敢于勇于挺身出来啊，来去表达他们自己本身原来觉得应该要有的这样一个态度了。那而且如果真的弹劾案通过，如果按照这个部分媒体的报道，比如说 Mitch McConnell 他的共和党参议员多数党领袖，那他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机会哈、啊，或许可以让共和党跟 Trump 可以做更干净的切割哈、啊。那就是因为就共和党的建制派跟这个 Trump 所代表的这样一种政策理念，其实中间是有很大的差异啊。那么怎么样就回归到建制派他们原来当初共和党他们认为的共和党的一个基本的理念，这我想当然也是背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好的，那么魏先生，就是想听听您对于这个是就是说特朗普这次在第二度被遭到弹劾之后，他的一个政治前途会怎么样？会不会像有些人所说那样，就是这个政治生涯就此终结了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在弹劾条款中，其中有一句话说这个特朗普应该受到弹劾和审判，而且是应该被免职并取消在美国担任和享受任何荣誉、信任或利益职务的这个资格。好像有人就感觉就要解读，就是说这是想堵住他未来的这个政治的这条路。那您认为他未来的这个政治生涯会怎么样呢？
对，这个就刚刚这个在谢教授其实大概已经讲了一部分，就是这个弹劾案到最后结果会不会成功。所以这个弹劾案里头，即使包括这个禁止他这个未来从事公职的这样子的这个语词哈在里头的话，那事实上到最后在参院运作的时候，你至少要到刚67票、66票才能通过。那么这个是个很大的门槛，你要有16个共和党的人跑票才有可能。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这个有点这个门槛太高的运作。何况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1月20号如果搓到什么时候的话，川普已经离职了。你对于一个离职性的总统，能不能够进行这样子实质上的这样子的这个弹劾的这种 verdict 出来，这还是一个有个要另外解释的问题。何况在那个时候，整个情况一定是情况改变。我们可以想象1月20号以后，如果要进行弹劾的话， 这个参议院开始辩论的时候，开始进行是所谓 try 的时候，一定是闹得天翻地覆的。然后刚刚就回到这个 Biden 他自己本身要做的事情根本就搞不清楚了。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就是说，是不是早上你可以搞弹劾，到下午的时候你可以展开一些这个我的人事听证的事情，否则的话，那个这个 Biden 这一百天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对国家来讲，对老百姓来讲，讲实话是件很伤的事情。我们就比如说很多人等待这个第三次的这个纾困支票，还有这个疫苗的这个施打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去讲的话，那么川普在这个地方可能占的比较有利的地位，就是你们又在胡搞，又把这个国家的大事不管，所以这个地方来讲，川普可能又占有一个实际上的比较有利的地位。那么在提到说，川普这过去三四年来讲，四年这基本上是在清党，就是把这个建制派的人从每一个从州一直到国会里头，他基本上在清党。把这个川普自己本身这个川普主义带进来在做，那么现在当然看起来是功亏一篑，他自己没有完全享受到他这个成果。可是在这个整个你可以看出来，这次有十个人跑票，那么上一次呢是根本上一次的弹劾是这个共和党完全全部是反对这个弹劾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搞这个乌克兰的事情，根本就是瞎搞的事情，所以这是无中生有，这个要陷害川普的事情，所以那个事情跟现在的事情是两个不同的性质，这个性质是立法权完完全全遭受到冲击的事情。这个认为作为立法，作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话，他都有责任出来检讨这个事情。所以最后来讲，川普今天有没有往下再走的这个实力？不要忘记他的这个推特还有这个还有六七千万人，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跟着川普的这些人是不会听另外一个人的这个施发命令的。所以川普这么多的人，势必要找一个出口。这些人本身所代表的这个基层的民怨啊，对于建制派，对于这个既得利益的这种想法，这些人的这个怨气是不会走的。所以川普在跟不在，或川普能不能当总统，这个问题才是大家要面对的问题。那么谁能够来领导或者是化解这些民怨，才是我们真正要看的下一个目标。
谢谢。那么谢教授，就是实际上这个一月份以来，这个新年开始之后，这个美国这个政治舞台上出现很多的这种事件啊，包括这个一月六号这个冲击国会的一个暴力事件。那么其实这些种种的纷争或多或少呢，都会跟这个2020年这个11月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争议啊有一定的关联哈。那么请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就您的来观察来看，就是2020年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跟过去的大选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那么到底有没有出现这个所谓的这种舞弊的这种情况呢？
我想说有本质上的差，就选举程序上来讲，其实也并没有太大的本质上的差异。当然最主要是因为最近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所以通讯投票的数字增加很多哈。那因为社会确实分歧蛮严重啊，这个分歧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本来美国社会就是蛮分歧，但只是过去是老百姓分歧，但是精英分子基本还能够。偶尔还有这个比如两党一致的这种政策或什么，现在连精英都是分裂的。那包括媒体啊，就是现在的媒体都变成不是那么大众，变成不是小众的。那加上社会这种 social media 啊，这种的推波助澜啊，所以使得这个社会变成一小群一小群，整个社会某种上被拉扯。所以在这样一个拉扯的情况下，然后两党强力动员，那这次整个至少就选举的氛围上来讲，是比过去感觉上要。激烈很多，当然也催生了很高的投票率，这次有大约66.7%的投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投票率。那这里面当然最大的差异当然是 Trump， 他是一个最大的变数了哈。那 Trump 在选前就一再宣告，就有可能会有不法，特别通讯投票可能会造成不法。那选后之后，选完之后，当然他也继续强调，确实这里面很多的大规模舞弊啊等等，那造成整个这个选举，包括选前选举过程一直到最后计票结束啊，到最后这个参议院的认证，这中间纷扰不断啊。那这一点方面来讲是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因为过去基本上大家选举这个虽然说选举很竞争很激烈，不过选完票决定了就决定了。那这次选举，因为选举基本上是在美国是属于州的事务，联邦只负责主要是政治现金这方面的东西。那既然很多州的一些选务单位都已经认证了选举的结果，那甚至很多州的主席事人实际上是根本是共和党的，他们都没有发现有很大的问题。那当川普阵营当然也提出很多的诉讼啊，这些诉讼案基本上也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事证，说有大规模舞弊的一些情势。当小的瑕疵绝对难免了、 任何选举里面都可能会发生，比如说有两三个这个，比如死人去投票，诸如此类，这个都不可避免。但是就整体上来讲，我说如果说有大规模的舞弊，至少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说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好的，谢谢。那么魏先生，就是这个最近这几个月啊，特别是从这个投票之选举之后，这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纷争啊、争议啊。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包括说选举舞弊啊、投票啊，还有到最后这个高潮，就是这个1月6号这个大规模冲击这个国会这样一个暴力、这个比较恶性的一个事件，还有到这个目前这个特朗普总统是遭到二次这个弹劾，那么可能整个事件还会再进一步的这个发酵，还有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您认为就这一系列的事件会对美国这个政坛啊，包括这个政治气候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我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美国的这个民主社会一直不断在 evolving， 在变化中的。这个变化中受到各个方面的资讯、各方面的这个政策啊、经济啊、科技各方面的变化。所以既然有变化，一定会产出各种不同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政治这些反应正在逐渐发生的这种当中。那么从川普本身所带出来这个现象，包括底层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害怕啊，底层这些所谓这个 blue collar 这些对未来的不知道、未来的害怕，因为工作的外流、外包、全球化的影响，再加上这个种族因素，不要忘这个奥巴马上台是。他作为一个黑人总统是两次经过全国的选举选出来的，所以你要说在美国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有黑白歧视，这并不竟然如此。你给了这个非洲裔的总统两次的这个机会，而且是多数的白人都愿意投这个总统，而那相对来讲你共和党人你提出来这个人选实在太弱了，你让大家看不到希望。可是呢，这过去八年中，这个奥巴马本身所做的这个事，特别在这个族裔方面所做的事情，他显然并没有做得让大家如意，反而让这些白人产生更多的心理感、更多的害怕，包括一些所谓的慢陆陆续续，我们现在开始形成所看到的所谓这个 cancel culture 这种东西慢慢出来，让这些白人的危机感一直是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工作也好，从文化认同也好，从宗教信仰也好，这个事情不断的在酝酿当中，这个事情必须要正视，必须要去解决，必须要去想出提出个办法。那么当然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国会的立法来做。那么过去这么多年，国会都把这个事情推到最高法院去了，包括从堕胎也好，从这个什么这个你像这个梦想生什么这些事情，们譬如在梦想中来讲，你明明是立法的问题，是解决用立法的方式来解决移民的问题，但是不是他把这事情都推到行政单位，行政单位再推到这个司法单位去，所以这都是整个政客这边不负责，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事情，去所引发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所看到今天这个情况，川普所做的事情，只是把这个民怨、把这个心灵激发出来，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看到不爽他就直接讲。所以加上就讲你干嘛讲这个话呢？大家这个捂住就好了嘛，干嘛讲这个话？他就把这个话讲出来，把这个事情挑出来。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他是一个真正想要激发美国社会，让美国社会把这个脓挤出来，然后大家来想办法来去聊这个伤，让美国继续往前走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领导。
好，谢谢魏先生。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请这个谢教授来点评一下，就是这个川普和他这个川普主义会不会继续影响美国的政坛呢？今后大概一句话。
我想应该是会啊，因为川普只是代表一个现象，那这些里面很多涉及到议题，这包括刚才魏先生所提到的那个，因为美国基本上是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这样一个基督教文明，那还包括全球化的影响。
好的，不好意思，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打断这个谢教授了。我们非常感谢谢教授和魏比丘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祝您晚安。